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时间过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又快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又是周休二日了哈。那如果你有安周休二日的活动的话，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还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5个县市，包括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主要是南部地区啊，今天呢要防止大雨的发生了。那另外呢，在其他各地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大概跟过去这几天一样哈，各地依然是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啊。中央气象署除了刚刚早上发布了大雨特报之外，中午前后呢也针对4个县市哦发布高温特报，尤其是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发生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好，那台北市也有可能有机会来到36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北部的地区的朋友呢要防止这个高热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防范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哇，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不过呢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礼拜六明天呢西南风增强，增强部呢不定时会有阵雨跟雷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的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时间也会增长。所以如果你有安排南部的行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就是了啊。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西南风会稍微减弱啊，那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跟宜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那请大家如果要外出就多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吧。好，这个是天气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的4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13%，涨了 69.72 点，来到 53839.99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5%， 涨了 50.49 点，那收在 7798.99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也是首度突破了7800点的关卡，而且呢收盘的时候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啊。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81%， 涨了 214.54 点，收在 26803.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56.62 点，涨幅是 0.46%， 来到 12456.00 点。好，那所以呢昨天四大美国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虽然上涨幅度都并不大，不过也是摆脱了前一天的这个阴霾哦。所以呢表现相对来讲呢还算错哦。那昨天呢有公布的一个数字哦，就是呢PPI 哦，生产者物价指数，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7月份的美国 PPI 的指数呢，月增率呢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 到了上升 0.2%、啊、那核心的 PPI 呢月增了 0.2%、啊、也是同样低于市场的预期、啊、嗯，所以连同前一天的这个CPI 的数字啊，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呢，连起来看啊 ，CPI 跟 PPI 呢，似乎都就是有稍稍降温，就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高啊。那这个情况呢，也让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九月份会不会升息的预期呢，又降低了。好，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九月份会升息的几率呢，已经不到40%哦，大概是35%左右啊。好，那也就是因为美国升息的这个压力暂缓啊，所以使得美国的股市呢，就有喘息的空间。昨天稍微的这个上升了一点哈。好，所以就通膨来讲的话，这两天公布的消息哦，基本上是好消息啦哈。表示呢通膨并没有太失控啊，而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那但是呢通膨能不能够明显的降下来呢，这还得继续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字才知道。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油价不能再涨哈。那油价如果涨的话呢，这个通膨数字要压下来可能也比较难一点点哦。好，那昨天的个股的表现部分的话呢，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啊，多数都是上涨的，像脸书呢涨了超过 2%， 苹果呢也上涨了 1%， 啊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啊，只有亚马逊是稍微下跌了 0.8%。 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54%、AMD 还有博通都上涨啊，应用材料呢只是下跌了 2.48%。 不过美光科技呢则是大涨了 4.23%、啊、这个美光科技呢现在好像是很多人观察美股台股甚至韩国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是做记忆体的嘛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可能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股票也有联动的作用了。所以这个记忆体族群昨天的确是气势如虹，包括了美光在内，刚刚讲了美光涨了 4.23%， 威腾电子呢则是大涨了 7.31%、啊、那 SanDisk 则是狂飙了 13.67%、啊、那还有希捷科技啦也涨了 4.91%， 海力士也是上涨了 7.29%。 所以昨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在美国挂牌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就是红光满面了哈，应该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的表现吧啊。好，那在昨天的这个整个美股的表现，记忆体应该就是领头羊哈。好，那另外其他这个受到注意的个股呢，像 Netflix 网飞呢这个串流平台啊，昨天股价呢上涨 5.43% 哈。那因为呢有一个亿万富豪叫豪艾克曼他旗下有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呢揭露了他有买到Netflix 的股票，所以呢让 Netflix 呢这个股票呢是这个上涨的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好，那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气氛算是偏乐观的，所以表现还不错。今天呢也有带动台股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目前涨了304点来到46326点那就看看了今天礼拜五要收周线看能收一个漂亮的周线，今天礼拜五看能不能也能够收盘的时候呢能够让这个收盘的数字好看一点点好，那刚刚有讲了美国的股市呢现在呢像记忆体啦还有这个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的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最近表现呢都不错除了刚刚讲的记忆体之外，像储存还有 AI 伺服器在盘面上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就是那所以现在 AI 记忆体等等的关于这种基础建设的相关的公司 在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涨啊，因为他们的订单真的接得手软啊，这供不应求了哈。那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带动了这个整个股价的表现啊，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啊。那另外呢，很多人买的这个 ETF 里面可能也有包含相关的股票啊。所以呢，这个最近这些相关的类股，如果你手上握有相关的标的的话，应该还蛮开心的哈。那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了哈。这个我相信呢，很多人现在期待哈，看台股有没有机会呢，真的飙上五万点了哈。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为时过早哈，因为还有3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哦，但大家存有一丝希望，还是蛮好的啦哈，希望有机会达标就是了哈。好，看完了美国股市，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呢，追踪美元各种主要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呢，微涨了 0.02%， 来到 99.96 哈，还是没有突破100的这个关卡啊。最近的美元呢，大概就属于比较盘整的走势啊。那至于兑换其他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3 日美元欧元左右啊。应该说1欧元兑换 1.153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9.49 日元啊。这几天的日元都在159块左右盘桓啊。那但是呢都没有贬破160，也没有继续在往上升破啊，也是维持在盘整的格局啊。目前呢外汇市场啊，大家还在逛就是啊。主要还是看美国跟日本还会不会在联手干预啊。这几天呢，市场上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干预的迹象，就是那我也知道哈，还得看一些数字的公布才能够决定两国是不是还要继续来干预汇市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在涨了多日之后呢，昨天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哦，黄金现货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4354.58美元啊，在盘中呢曾经来到4449.39美元，哈，是6月5号以来的新高。那十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1.1%，来到每盎司4420.40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4400元这个关卡如果可以守稳呢，就往4500元去迈进哈。目前4500元呢，算是金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啊。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当然就有机会往上升，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可能了，又要往下盘了哈。但是最近金价的确表现还算不错了啊。那再加上昨天公布的CPI的数字持平啊，显示通膨的压力呢稍微的减缓，但并不表示就消除啊，通膨压力还是在就是啊。这个可能也是多少会影响到金价的走势啊。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幅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一度呢重挫了3.5%，最后呢跌了 2.1%， 下跌了 1.91 美元，来到每桶 87.7 美元啊。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的走势呢，昨天呢这个的被打断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4%， 跌了 2.02 美元，来到每桶 81.25 美元，也是结束了连续五天的涨势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呢，80元是油价的一个支撑了。那接下来就要看中东的局势还有供需的状况而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像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
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场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导平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夫罗继夫。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大家提过哈，那最近天气很热呢，而且呢很多病毒啊在蠢蠢欲动啊，不管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啊，或者是流感的疫情啊，都有慢慢升温的感觉啊。那所以呢，面对接下来秋冬的流感跟新冠疫情的风险，疾管署呢，今年会延续哦左流右新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哦，要同步来开打流感跟新冠疫苗哈。65岁以上的长者跟医师人员呢，会是主要推动的对象哦。希望在年底之前呢，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可以达到 25% 啊。那希望在明年2027年5月之前，将长者的接种率呢提升到 35% 啊。那疾管署署长罗益军是表示呢，今年呢将会引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哈，并针对长照跟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这个长者的这个抵抗力了哈。那同时呢也会来规划为了提高接种率呢，会有一些奖励措施啊。所以当然不是为了奖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你如果呢家中有长者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呢10月1号开始哦，就去接种流感跟新冠的疫苗。你说这个10月1号好像很久，其实也不久了，才一个多月以后就10月了，现在已经8月中了，对不对？好好，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尤其是长者的部分啊，如果你愿意打疫苗呢，那就可以去这个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管道啊，尤其是长者呢还有免费的这个施打的机会啊，可以多多利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疫苗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到金融市场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苹果哈。苹果的手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爱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果迷们哈，苹果的粉丝啊，每年九月呢都很期待一件事，就是呢，他们的这个发表大会哈，看看呢底有什么样惊艳大家的新款手机会出现吗？那现在呢，大家最期待九月份会看到苹果的新品，就是苹果呢有可能会推出首款的折叠手机啊，会在这个九月登场了哈。当然这个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苹果也没有证实说九月就要拿出这个折叠手机跟大家亮相了啊。像现在媒体的报道说呢，9月份的这个苹果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啊，可能会命名为 iPhone Ultra 啊，这个折叠式的手机的名称是 iPhone Ultra。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目前来讲啊，也是媒体的报道而已啊。媒体就说这个他们在内部已经称这个折叠手机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个有可能真的就是美国苹果的折叠手机的正式的名字，也说不定就是啊。不过呢，现在也有消息指出啊，这款折叠式的 iPhone 呢，上市的初期可能会采取分段销售的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全球同步开卖，会先在美国开卖，其他的市场呢则是陆陆续续来跟进就是了哈。好，这个消息可能果粉哈非常期待就是了啊。但是折叠手机说实在话哈，其他的品牌早就推出多年了哈，尤其大家知道嘛，三星的折叠手机啊已经是很多人在用了。大陆的折叠手机呢也出了好多款了尤其是三星的手机，大家可能常常在韩剧里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自助形象，这个欧巴欧尼这个帅哥美女男明星女明星都手拿一款 三星的折叠手机哦，这个做了非常免费的广告哈，哎，不，应该不是免费啦，应该是赞助啦哈。但是那个的确有很多的韩剧迷啊，看到这个偶像们手上都一只折叠式手机，也纷纷去买了哈。我发现身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很多都是追了韩剧之后呢，哎，爱上了折叠手机哦。所以到底是爱剧还是爱手机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折叠手机已经不是哎这个新的东西了，只是说 iPhone 第一次推出，那会不会有什么让人家惊艳的功能呢？大家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哈，那现在传出来说呢，现在首批预订的订单可能会有1000万只啊。哈，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的销售呢？也得等正式亮相销售之后才知道了。哈，好，这个是苹果的相关消息。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国政策的消息哦。哎，这个政策消息跟台湾有关哦，就是呢，美国的政府呢公布哦，就是要将全球40多个贸易伙伴列为非法转运的高风险地区哦，听起来蛮恐怖的。什么叫非法转运呢？主要呢就是锁定了中国商品呢，经过第三国的转运或者是改换产地后输往美国的这种规避行为哈，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哈。简单讲就是我们常讲的洗产地啦哈。那被点名的有哪些？来啊，这个几乎主要的贸易对手呢都被点名了，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台湾哈，台湾在名单当中哦，还有印度、日本、南韩、越南跟新加坡哈。啊，这个白宫的贸易跟制造政策办公室呢，在礼拜四公布了一份大概有10000字的报告啊，用什么来比喻中国商品这种洗产地的行为呢？他们用特洛伊木马哈，就是木马涂层机的那个特洛伊木马来形容这个洗产地的中国商品哈。那并且呢，把这个相关的行为称为是大规模的转运骗局哈。好，那当然了，台湾被名列其中啊，所以免不了呢，可能会面临加征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吧。哈，但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转圜还不晓得哦。那另外呢，他们在昨天啊，公布的这个所谓洗产地的相关的经济体呢，也有分等级啊。那第一等级呢，就包括了台湾哦，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日本跟南韩被列为是第一等级哦。那第二等级的包括了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跟土耳其以及越南哈，是第二级的这个转运国。所以接下来就看了会不会美国针对公布的名单里面的这些对象呢实施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我们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洗产地这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美国啊现在呢也是啊在盯着各个输往美国的产品哈，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产品，他们是特别的在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无人机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也签署了一个公告哈，为了因应进口无人机跟零组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哈，来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啊，来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啊。那这份公告里面呢表示说呢，他们发现啊，外国的无人航空系统生产的进口已经渗透的程度非常的高了啊，表示说呢，美国有过度依赖外国人的无人机航空系统的零组件的来源，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防范啊。那他公布了这个呢比较敏感的无人机啦，还有相关的零组件呢，要课征100%的出价关税啊。那当然这个目标明显的是针对中国啦。那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无人机的发展的确是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的地位了哈。那美国现在呢认为无人机呢如果全部都由国外进口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安，所以呢也开始要用关税的方式呢来这个对进口的无人机课征关税。那主要的目的还希望 这些无人机的生产能够挪回到美国去了哈，什么东西都要移回美国，美国真的吃得下那么多的这个生产量吗？或者说美国的生产会比在其他国家生产更有效率吗？这其实都有蛮大的问号。只不过呢，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安这个帽子扣下来哈，哇当然了，这个一切以国家安全为主哈，也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看啦，会不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生产的基地会移回美国去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对于贸易伙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其中也牵扯到台湾了。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防范跟制裁嘛哈。那当然啦，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在很多的产业的部分，因为美国的制裁或限制呢，他们也必须要自立自强，自己找出路哈。所以呢，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半导体啦，还有 AI 的发展上面呢，也是在急起直追哈。像他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哈，这个第一号龙头公司啊，中芯半导体呢，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季的财报啊，那他们的净利呢，在第二季呢，飙升了 2.6 倍哦，而且晶圆的销售也是增加了。那预计呢，在这一期的毛利呢，可以上看到 28% 哈。那根据他们公布的第二季没有经过审核的，还没有经过审核的财报的营收是 30.06 亿美元啊，年增率有 36.1% 哈。那净利率呢是 4.79 美元，年增率是 261.7%、哦、毛利率是 25.3%。 所以他们的随着AI 的需求的增加、哦、他们国内的相关的半导体也好啦， AI 相关的产业也好、哦、营收获利呢也是很明显的在上升当中、哦、那至于会不会对其他国家相关的产业造成威胁呢，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之前就有讲过他们这个恒星存储这家公司呢，来势汹汹、哦、那很多的这个记忆体的公司也都不敢掉以轻心、哦、虽然也有些评论认为说啊，他们的这个生产威胁不了现在台面上这几家公司啊、哦，以中国过去的历史来讲，过去的做法来讲，很难说哈。当他们的国家请全力来扶持某个产业的时候，他先不管获不获利哈，先抢市占率再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常常呢把国外一些相商啊打得落花流水啊，从过去的像面板啦、太阳能啦、甚至像汽车产业哈。好像都在走这个模式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轻忽中国在半导体相关的布局就是了哈。真的啦哈，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要对敌人怀有敬，绝对不能够随意看轻敌人哈。轻敌往往呢，可能呢就会是让自己失去江山的一个漏洞哈。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就是了哈，引以为戒就是了，注意密切观察一下中国的半导体啦，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哈。因为台湾的产业呢，就在这方面也是吃了蛮多亏的哈。有了前车之鉴呢，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散的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离去的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广播研习班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正声广播研习班呢，在9月14号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啊。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主持群来帮这个手把手的来教各位呢怎么样来制作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也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也来练习发音跟咬字啊，来上过课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蛮有收获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呼朋引伴邀请你的好友一起来参加啊。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02-2314-9121，02-2314-9121。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打这个专线就会有专人帮您服务哈，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了。好，来回来关心哦，现在关心一个可能很多人也非常想要知道的讯息啊，那就是呢，我们知道啊，现在国旅呢，这算是蛮艰辛的了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国旅呢有很多的怨言啦齁，价格啦，服务啦齁等等齁。那当然那个有关单位也非常有心的想要来推广国旅啊，所以呢一直都计划说要推行这个国旅的补助齁。那现在呢这个观光署是表示说呢大概齁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开放民众来登记了齁。那这个登记呢平日的住宿最高每次可以得折抵2000元齁。另外还有一个生日住宿的优惠齁，就是你可以去抽签齁，万一抽到的话呢，如果抽到的话你就可以领1200元的住宿金齁，看起来是蛮好康的啦齁。好，那这个等到相关的预算通过之后呢，最快8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登记了，所以想要一起来推广国旅来促进国内的观光，这也是一个机会齁，大家不妨就密切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齁，大家可以随时去看观光署的网站齁，如果有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登记看齁，如果能用到的话那是最好了齁，自己享受到优惠也可以来推动台湾的旅游事业齁，这个国外旅游当然很开心了，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哦，还是蛮值得去放松休息一下心情的哦。比如说像花都是姐夫非常爱的这个地方齁，每年大概我至少会安排一次齁，到花东去跟朋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齁，基本上呢真的是好山好水齁，但真的不会无聊啦齁，你如果好好的安排齁，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乐趣的齁，那就看你要什么东西齁，你要这个就是步调慢一点的这个旅游的话，花东非常适合就是的齁。啊，你要看好山好水呢不用讲，花东的山水呢也是非常美的齁。那你如果还要做其他一些特别，比如说你喜欢艺文的人齁，其实花东也有很多齁，这个艺文活动齁，你只是不知道而已齁，你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可以找到让大家惊艳的活动齁。总之呢大家好好规划啊，当然了这个内举不避亲齁，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姐夫的家乡苗去玩一玩齁。苗栗是山城嘛，其实苗栗有山的部分，有海的部分，最近这几年通霄苑里后龙这一带沿海的观光开发也是做得蛮好的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走走了齁。总之我们也期待，姐夫也期待国旅的补助可以赶快下来齁，然后呢这个可以幸运一点可以抽到这个生日优惠齁。坦白说了齁，在我们的有关单位呢对于 外国人来台湾，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的民众呢来台湾旅游哈，都有蛮好的补助哈。那我觉得不是说给他们补助不好哦，姐夫不是这个意思哦，都为了促进观光都好啊。嗯，但是呢也要给这个我们自己的民众呢也有些福利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共同推广台湾的观光哈。嗯，这样我觉得双管齐下是不错的啊。虽然大家可能说这个又花纳税义务人钱，大家不要这么想了哈。我觉得就是如果呢你花了一分的税金哈，一分的政府的收入可以带来比一大的收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哈，这个还是值得的就是了哈。好，总之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广国内旅游吧哈。但前提就是我也希望国内的旅游业者能够在品质上面哈，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服务上面呢也要再加强哈。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给这个机会呢，业者也不能够这个太敷衍了事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资讯透明的时代都可以比较，尤其大家出国的频率那么高齁，一比之下真的啦齁，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有些的旅游的品质齁，跟国外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齁。但不是说没有做得很好的业者，也有齁，但我们认为说有做得好的，那做不好的我们就希望他改进，做得好呢，我们就继续的鼓励他哈，维持下去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旅游上面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63点，来到46184点哈。刚刚的最低哦，曾经跌到平盘一下，但是呢，还是维持到46000点以上啊。那收周线看能不能呢，就是维持在46000点以上哈。46000点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就有助于接下来的这个进一步的进攻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哈。那我们焦点呢转到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其实昨天台股表现呢也还不错哈，昨天涨了503点来到46021点哈，连续四天是收红的哈，也创了这一波反弹以来的高点哈，成交量大概增加到了1兆元左右，是最近6个交易以来最多的一天哈。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总共买超了892.5亿元哦，其中呢这个外资扩大买超到了756.9亿元哈，这是指第七大的记录哦。那自营商呢也买超了150.6亿元啊，投信则是卖超了15.0亿元嘛，终止了3连买的这个记录。好，那为什么昨天外资可以一下子买超了700多亿呢？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就是 MSCI 名城公司呢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调整哈。那台股的权重呢在几个指数，包括了 MSCI 全球指数跟 S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 MSCI 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三大指数呢都这个把它权重调高了哈。那这个权重调高之后，当然呢就有机会哈吸引一些资金进入台股啊。那预估呢可以帮台股带来2500亿元的活水的这样子的资金哦。那尤其是一些被动式的表象 ETF， 如果它有追踪这些相关的指数的话呢，他们公布的这指数里面呢相关的成分股呢就有可能呢会不是有可能，是一定要加码啊，特别是新增的股票齁，大家会比较有兴趣齁。那这次在他们这个公布的权重呢有增减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新增的部分呢，包括了华邦电啊，这是在全球的标准指数啊，有6增6减。新增的有华邦电、南亚科、锦硕、台药、南电、群联啊。那剔除的有台泥、阳明、台气银、庆向、力旺跟康配啊。 好，那另外呢，在全球的小型指数有增加了23档啊，删减了27档，我办法都念给大家啊，这是太多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啊，新闻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了。好，那当然了，我们很开心啊，我们的权重有被调高了哈，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不是他们调高了权重的个股，这些都表证是保证会涨的个股，只能说他现在调整这些指数之后呢，有些被动的资金呢，他必须要追随指数去布局，会买齁。那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会不会就出现股价回档，或者是有人之前就预测哪些指数里面会有哪些新的个股被加入，所以先上车，等到公布之后呢，反而呢会这个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就是哦。只不过这个可以给大家在投资上面做一个参考啦齁。如果这个你长期观察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这次调高的权重的部分齁，可以发现哦，除了大家这个最近呢非常热爱的记忆体的相关的个股的部分哦，像光通讯啊、ABF 载板、CCL 供应链的相关族群呢，也是这一次在 MSCI 调整季度的指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哈，呼应现在的盘面的表现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族群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大家在讲台股的投资，重点大概都放在 AI 跟科技相关的类股，但是其实其他的有些族群，他们在基本面的营收啦、获利上面都还不错哈，比如像金融类股哈，那十家的上市金融公司呢，已经都公布了七月份的获利哈，那单月份的税后存益呢是478.38亿元，前七月呢就达到了3601.88亿元，增率达到68.09%啊。那其中呢国泰金呢七月份获利就超过了100亿元，达到108.2亿元，前七个月也有73.4亿元的获利，占据金控的第一名的宝座哈。所以这金控股啊表现也是不错的啦，只不过跟科技类股相比起来呢，股价可能就没有像科技类股飙得那么凶，但是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金融股在最近呢其实也涨了一段时间了齁。我是觉得金融类股呢真的，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齁，只要是获利不错的前几家的这些金控股啊、金融股呢，你大概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标的哦，放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说投资要分散风险，不能够集中哦，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所以你除了科技类股，如果要布一些其他非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金融类股哈，应该是可以当作考虑标的才是哦。好，那这个是股票投资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的部分哈。那昨天的汇率呢，台币呢又继续升值了，总共是升值了 7.8 分，破了32.2元的关卡哦。最近的台币呢，走势呢算是比较强势一点，跟过去这一个月前之相比的话，是表现两样情哦。那昨天来到32.8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哦、32.2元已经这个升破了，那接下来看到、哦、有没有可能会升破32元呢啊、之前是要观察会不会贬破32.5元，现在要看会不会升破32元齁、哦、总之呢这个汇率的变化呢，你可以跟台股同步来看哦。那如果外资持续在买台股的话，台币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贬值哦。但是如果外资呢持续卖台股，而且又汇出的话呢，台币就有可能贬得比较凶一点点哦，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了啊、哦。好，这个投资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Yeah, we gonna rock you. Yeah, yeah, yeah.
来时间没过那么高，我从不辜负，加松 I'm back for full time Bitch y'all, you know it I got your point man, I like it Hell, 试着触及入侵你的脑细胞我的血液在燃烧听着节奏在环绕静静的听我释放心中所有的信心储备所有能量你知道我扎起触及要我等没耐心等时间一分一秒飞逝还要耐心的等因为我上方就发光我上方就发亮你爸爸也爱我你妈妈更爱我 Yo, dance is rap the MVP 那个人手中是否握着 MIC 是我是你是你是我是我还是我 Now that I'm back You will never get your mind back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你是否曾经躺在冰冷冷的病床上抱着双膝捶着胸身体却是无法行动我恨你你好感动啊嘲笑你你不能动到怀疑你你不能凶啊到底是谁就是我跌倒之后非得爬起来来做人我穿着背后球衣号码 4-5 我管你眯着眼睛怎么去想怎么看我我管你东说西说怎么去做随便 You know that I can see You know that I can be 我即使闭上眼睛我照样听见呼唤声音千万不要不能掉以轻心我释放我的动力我的背影无时无刻拿着你不要想忽视我的存在我的态度你知道从不更改我照我的方站起来就算我你都得听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ck yo you like it I'm back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谁是 MVP Oh 别怀疑是你
现在才是真正典礼开幕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保证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浪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您免费下载轻松收。